感谢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主。我在这里衷心的问候在线上的家人，还有在中国的家人，在这里祝福你们在主里平安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六月份的主题呢，就是落实，如何落实大使命。所以我们这个月的讲题主要的就是完成大使命啊。上周呢，那个周爸所给我们所传讲的主题呢，也就是重新认识大使命。重新认识大使命呢，让我们更加知道耶稣这一生他就是完成他的使命。耶稣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耶稣。耶稣不仅为我们福音而生，也为福音而活，也为福音而死，也为福音再一次再来。所以就把这样的信息呢传讲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知道大使命的价值多么的重要，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主耶稣所要看重的就是大使命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题呢，也是看见大使命的价值。这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呢，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在这里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，都是主耶稣传讲天国的奥秘。这七个比喻当中呢，分两组。第一组呢，就是撒种的比喻，还有麦子、芥菜种、面酵的比喻，这是第一组。第二组呢，所传讲的呢，就是宝藏的比喻，还有那个珍珠的，就是珠子的比喻，还有撒网的比喻。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边分两组讲呢？因为第一组耶稣呢，他是在房子里边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所以耶稣知道这些许多人跟从他呢，他知道这些人不仅仅对天国的事呢，他们是很感兴趣的，但是他们呢却不想付出代价去跟从耶稣。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边呢，就向很多众人所传讲撒种的比喻。然后在36节当中呢，主耶稣呢就回到了房子里面，回到了房子里面呢，他就跟谁讲这三种的比喻呢？就是财宝的比喻呢，就是跟他的门徒。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三个比喻只给门徒讲的，也知道他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的人，所以主耶稣把更深一层的天国奥秘向他们讲解。我下面做一下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用话语亲自的喂养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明白天国的代价是天国的价值是需要付代价的跟从你。主啊，借着我们学习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产生能力，产生帮助，让我们愿意付大价，愿意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你，来讨你的喜悦。感谢神，赞美主。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下面就读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在这里边， 主耶稣讲了两个类似的比喻，一个是地里的宝贝，另一个呢就是重价的珠子。这两个比喻呢有一个共同的要点，就是要强调天国的宝贵。在耶稣时代的人和今天呢，许多人都有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没有看见天国的价值。对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来说就不用说了，这些人呢，他不觉得信仰有多么的重要，也不以为没有信仰他们有多大的遗憾，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许多的世俗的目标、财富、事业与享乐都占有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问题是在于，走进教会属于神的儿女们来说呢，也是往往看不清天国的价值。虽然觉得天国好，同时呢也觉得世界好，所以不能在天国和世界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。有时脚踏两只船，既要进天国也要爱世界。这些人往往经不起世界的诱惑，常常被世界所吸引，灵命状态就像撒在荆棘里的种子，总是结不出籽粒来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还有一批真正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却把天国的价值看得十分清楚，他们也就是正是由农夫和珠宝商所代表的。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二方面，农夫和珠宝商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变卖所有一切，买了地和珍珠和珠子。在这里边呢告诉我们，农夫呢代表一些人，他们本来呢并没有去寻找神，但是有一天当福音临到了他们的身上，农夫呢就发现饱尝以后，就把这块地呢，就是把宝贝就收藏了这块地里边，他知道这块地价值立刻升高，所以呢农夫便把这个宝贝啊重新藏在地里边，回去竭力一切的财力来买这块地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人听见了福音后应该立刻所回应的态度。还有第二个，就是珠宝商代表一些人心里特别很空虚，但是在灵性上他们是有所追求的人。当他们啊发现这颗价值连城的珠宝后，也就卖了一切的财产来买这块珍，来买这块珠子。也就是说明，当他们有一天当认识福音的价值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有立刻的回应了主耶稣。在这里农夫和珠宝商代表的是两类人，他们有三处不同的地方。第一处，一个本来对神或天国没有追求的，就像刚才我说到农夫，他们当时是没有他追求，但是他们发现地里边的宝贝，他们就立刻认清了这地里的宝贝的价值，他们就不顾一切，他们也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想买这块地。然后呢另有一个他们呢灵性上很追求啊，灵性上很虚空，他们想要得着耶稣。当他们得着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也啊就是卖了一切所有的财产归从了耶稣。然后第二个人呢，本来呢就是很贫穷啊，农夫嘛一定代表是很 贫穷的，另一个人呢就是代表很富有，就是珠宝商。当时在耶稣的年代，那珠宝商他是相当是富有的人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一个欢欢喜喜的去买这块地，就是农夫是欢欢喜喜的去买这块地。一个呢，珠宝商呢，他没有欢欢喜喜去买这块地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是一样的，就是都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那块地或那个珠宝。比喻这里边比喻的强调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不同，而在于他们共同的地方是在哪里。他们都清楚地看见天国福音的价值，并愿意付出一切全部所要买到天国的宝贝。所以在这里边呢，让我们回想到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哪一天遇见的耶稣基督？我们都是遇见的耶稣基督的人呐、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农夫、像珠宝商那样欢欢喜喜的把耶稣的生命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，活出为主耶稣而活出基督的样式呢？我们今天不敢说，但是在耶稣的门徒当中、使徒当中，有一个人，他名叫保罗。他以前，当他没有认识耶稣的以前，他都是为着自己而活。他热心地服侍神，他还逼迫基督徒，他认为他那样做他是完全的热身于神。但是当他有一天他在大马士革当中遇见了耶稣那一天，保罗对主的回应是如何呢？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，保罗的一生他就是变卖一切来跟从了耶稣基督。我们下面我们读一节经文，腓立比书3:7-8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是保罗生命改变的见证。他为什么说保罗生命改变的见证呢？他看到了天国的价值，他看到了福音的生命，所以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跟从主耶稣。他这里边有几句话应该让我们好好学习的。保罗说，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，也就是他以前和他现在的对比，说明他生命已经因耶稣而有的改变。第二点，他把就是说他把当作有损的，以前对他有益的事情他今天都当作有损的。这也就是说明他能够不爱世界的秘诀。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不爱世界的秘诀呢？我们是不是从世界观我们要转到天国的价值观呢？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以往都有我们的世界观，没有世界观，没有人生观，我们不可能来到加拿大。那我们当时的世界观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付代价的？你为什么来加拿大？一定加拿大比我们中国好。好在哪里？天气好，尤其是在温哥华住，天气好不好？真好。但是我们为天气有没有每天我们感恩？很少。然后来到加拿大是不是有人权？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人权，加拿大的福利待遇好？然后我们是不是为了孩子教育好，我们来到加拿大？当我们从中国来到加拿大，我们是不是付上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呀？是啊，我们把以前我们原有的单位都放弃了。我们为了移民加拿大，因为我们能看见的追求的这个世界，我们能看在眼里边，我们就感受到我们来加拿大就是要付出代价。我们能看到我们来到加拿大，我们能享受这里边的一切美好的待遇。但是我们今天，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看见？有没有看见天国的价值？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天国的价值，我们就会像保罗似的，他把以前的都看作有损的。不仅看作有损的，他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成粪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看见。你要看见天国的价值，我们才能愿意付代价。我们如果说没有看到天国的价值，付代价对于我们来说很困难的。这样的看见，求神开启我们，像神开启了保罗似的。他以前看作有益处的，在保罗的人生当中，他有夸口的地方，所以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第6节，他说他有夸口的地方。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他的老师是加百列，他的属世的目标也有，将来他想成为省长级的人物。但是当他那一天遇见了耶稣以后，他把这一切万事都看成粪土。看成粪土的目的是什么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，我们虽然福音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万事看成粪土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呢？没有的。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所看到这天国的价值何等的宝贝，我们才能愿意付代价来跟从这位主耶稣。但是主耶稣勉励我们，我们如何要付一切的代价呢？我们下面我们读一节经文，马可福音。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是主耶稣对他门徒最大的诫命。我们如何来付出代价？我们不可缺少的第一诫命，就是这独一的神要求我们所做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是第一要紧的。我们如果说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，我们在主耶稣 面前算不得什么。这里边有四个禁，禁代表什么意思？禁就是让你毫无保留，在你生命当中毫无保留，你要百分之百的爱神，你要百分之百的爱主，然后不要有折扣，不要说主啊，在我生命中我给你百分之五十，我这个百分之五十还是属于我拥有。主不是这个意思，主所要的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。当我们有这个尽的字，就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主耶稣的生命就像保罗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。阿们。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对他的回应。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天国的宝贝需要变卖一切所有的。主耶稣在这里边比喻所讲的天国的价值，不只是让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拯救，还包括回应耶稣的呼召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他拯救了我们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的拯救，我们就够了。但是这个不是整全的救恩，整全的救恩也包括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我们要如何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呢？我们要付一切的代价，也就是要变卖一切所有的。我记得我们教会要是说讲这样的信息，我们都不陌生。在几年前，我们教会所传讲的末世的信息，就是一个福音，两个焦点。哪两个焦点？就是耶稣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。我们都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他所做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话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灵魂，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。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而带下千禧年的国度，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也包括死人复活，活着被提，羔羊会宴，并与主耶稣一同作王。这是跟随主门徒的盼望。我们如何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呢？我们所盼望的是不是我们赴羔羊的婚宴呢？我们不仅主耶稣第一次来拯救罪人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因着我们相信了耶稣，我们才能称义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知道两个义。第一个义是因信称义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不是让你付多大的代价，而是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你就是在神的眼里边就算你称义了，这是基督徒第一个义。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还有第二个义，就是行为上的义。这行为上的义在哪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呢？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。所以我们如何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的心腹？这里边着重点就是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，一定他是在主里面是一个有预备的心腹，已经预备好了心腹，他才能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。所以在这里边启示录啊十九章七节到八节这样的写道：我们要欢喜快乐， 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盼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来迎娶我们？我们赴羔羊的婚宴，我们是主的心腹啊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这个是我们的关键点。我们今天，我们不仅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，做我们的生命主，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这是我们的思考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要看到天国价值的问题。如果说我们如果说没有看到天国价值，我们不会预备好的。跟以往的信徒一样，我就信主了，在几年前我也听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也是信主了，他看我们这么样的追求，他说啥，哎呀，我将来我到天堂，我要求我也不大，只不过我有个小房间给我住着就好了。这是稀里糊涂的基督徒。但是神所要的付代价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有预备。我们今天有没有预备？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盼望？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将来主耶稣来迎娶我们，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福音第二次再来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好好的省察自己。尤其最近这么半年，进入2020年，世界的变化，疫情的传染，我们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？主啊，你来的脚步就在门口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成为主的心腹？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加恩教会所带领的，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的心腹，我们有这个身份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心腹的身量呢？需要我们来预备，需要我们来改变，需要我们来付出。所以第三方面，第三题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大使命的呼召。我们想成为心腹，我们一定要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回应大使命的呼召。在这里感谢神，我们加恩教会今年能跟台湾福气教会接轨，这是我们想不到的。因为台湾教会，因为福气教会，他们这么多年就是行在神的大使命当中。当我们去年到他们教会去，我们看到他们墙上的标语，我们好激励。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教会也真是看到了属天的价值。他们的标语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只有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只有看不见的价值。这个价值我们如何看得上？我们如何能看得住？我们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行在大使命当中。当我们行在大使命当中，也就是他们的标语，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，使命就是一辈子都要做的。我们如何行在大使命当中？我们要知道门徒对天国的福音的回应 不可缺少的，我们就是相信福音，活出福音，传扬福音，也就是整全的救恩。上周周爸所给我们所传讲的，你要信道，你要行道，你还要传道。我们如何活出道来？我们需要付代价的。我们这种代价，我们如何去付？我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，就是我们要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有积极的回应，要参与幸福小组运动。幸福小组就是让我们生命所改变的小组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短板，也就是把我们生命短板都是照出来，就是照妖镜。我们借着参与幸福小组，我们就是完成主的大使命。在完成主的大使命当中，我们更加要有看见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付代价后面的属天的价值。代价，付代价有多少，与我们里面所认识的天国价值太有关系了。也就是上周杨牧师所讲到的，让属天的价值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烙印，我们要知道属天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追求的动力。我们借着参与幸福小组，我们生命会有改变。我们借着参与幸福小组，我们才能同工，才能行出新命令来，彼此相爱。我们借着参与幸福小组，我们会得到神迹发生。所以传福音而不是我们付代价而多少，当我们行在大使命当中，我们所得到的真是我想跟弟兄姐妹所说的，远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。我在这里边想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，我们曾经我们都传过福音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生命就有改变？我们生命就有见证。为什么最近这么几年我们加恩教会没有爱宴，没有爱宴见证会了？基本没有见证了，基本就停留着不传福音了。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真是经历到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。我记得几年前我才信主，我跟刘牧师才信主那有一年啊，我住在二十街的时候，基本是这样说，我们啊，从那个散步到购物，我们所看到的新朋友，尤其是华人，因为我俩也不会说英文，我们所看到的华人基本都向他们传福音。有一天早晨，刘牧师在散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啊，就是我家住在二十街，他家住在二十四街，有一位朋友跟刘牧师打招呼，他说，宁哥呀，我马上就要回中国了。蒋宁说，怎么这么突然呢？他说，我昨天我到医院，医生给我确诊我身体上有癌症，可能他那个癌症他说有骨癌，就是说他的那个后背有癌细胞。当刘牧师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二句话没跟他说，他说，你等我，我过几分钟马上到你家来。他就小跑回到了家里边，他就进门，他就喊我，常燕，你赶紧开车，我俩去到哪哪哪。他都没说哪哪哪，他说你赶紧，他开车，我就跟着他开车。我在开车的路上，他告诉我他刚才他遇见了谁。当我俩到了这位朋友家，进到他家房子里边，我们都看到他把行李都打好了，马上就要坐飞机回中国。我们那时候我们对神特 特别很有信心，我们说，哎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求神来医治你。我们那时候真是好火热传福音，当你好火热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才能有见证。然后我们一给他祷告完了，没过一个多月，我们就听到他的消息。他说我回到中国一看病，因为他的先生在医疗界是特别很有就是经验的，他说我没有这个病了，说我身体是正常的。但对于他来说，对于他没有信主的人来说，他认为可能是误诊了，确诊错了。但是我跟刘牧师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说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的发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说的话就是阿门，句句是阿门的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们去给我传福音，我必与你们同在。然后在马可福音，耶稣也说这句话，当门徒走出去为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必与你们什么同工啊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工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么多年把传福音的火没有了？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恳求我们的主，主啊，把我们对你起初的爱让我们行出来。我们为主因，我们要为福音而活，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为福音而生，他为福音而活。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么宝贵的生命，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？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，神迹奇事就伴随着我们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最大的神迹就是让我们生命改变，让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跟从我，我们要跟从耶稣，耶稣就是我们的老师，耶稣就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生活，让我们生命要学习耶稣的样式。耶稣的样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耶稣谦卑柔和，让我们效法他的样式。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带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？我们带一颗寻求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为你福音的缘故，因为你为我死，我今天要为你而活。我不仅我相信耶稣，我还要活出耶稣，我还要传出福音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我们如何回应大使命的呼召呢？有几方面，我们念写经文。第一，就是耶稣的救赎带来荣耀的呼召。我们读一节以赛亚书43:1，我给弟兄读哈。雅各呀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呀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名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于我的。这里边有两个字，一个救赎，一个召我们。所以救赎就是呼召，呼召就是救赎。我们要知道，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，也就有呼召两个字。什么叫呼召呢？你就是要离开，你就要离开你的本族、本家、父族、本族、本地、本家，这是叫离开。那主今天呼召了我们，我们有没有离开我们？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主，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一生的生命完全地交给了耶稣呢？什么叫呼召呢？就是被呼召来完成主的大使命。我们被呼召来完成主的大使命，也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，使命就是一辈子我们都要做的。然后第二的方面，呼召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命定，所以命定就是一生都要做的事，就是非做不可的意思。我们有没有非做不可的意思？主啊，我一定要去为你传福音，我一定要行在你的大使命当中。保罗告诉我们很明了，你们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你们都要去做。这就是非做不可的意思。虽然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我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样，传福音要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我们靠圣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如果说我们不靠着圣灵，传福音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国的价值？当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时候，当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时候，主与我们同工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书，你们不要惧怕，这是神呼召我们，我们要行在他的大使命当中。然后第三方面就是奉差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就是奉差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奉差遣就是让你去，去就是完成大使命。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需要开始你才会很厉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在学习当中，我们借着与福气教会的接轨，我们也借着他们啊开幸福小组有专业的培训。我们虽然是很平凡的人，但是我们要是说行在主的大使意当中，我们就能做伟大的事情，我们就能为主而传扬天国的福音。然后第四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。这是保罗的书信，他写道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什么奖赏。这是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。我们将来我们为主传福音，我们行在主的大使命当中，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所得来的奖赏。我们是有奖赏的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为老板打工，我们有没有薪水？有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为神打工，我们能不能得上从天上而来的奖赏呢？一定是要有的。所以对于保罗的一生，他就是福音使命导向的人生。我们要学习保罗，我们不仅学习保罗，在众圣徒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戴德生宣教士。他的一生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一生。戴德生宣教士有一句名言，我若有千磅英金，终我可以全数支取，全数的要支取。我若有千条性命，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弄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 有这么样先烈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今天能不能我们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呢？当我们回应主耶稣呼召时候，保罗在这句话语当中告诉我们目标很清晰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努力地往前跑。当我们努力往前跑的时候，神就必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使命，耶稣为福音而生，也为福音而活，也为福音而死，并且福音而复活，为福音再来，这就是主耶稣一生的使命。我们要跟从耶稣，就是要效法耶稣的使命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使命源于价值，如果看见价值而没有活出使命，我们就是切不实际。如果我们看到了使命而没有看到价值，就会半途而废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既让我们看见属天的价值，我们又要活出大使命来。我们要积极回应大使命对我们荣耀的呼召。阿们。我们下面我们唱一首诗歌，主啊，这是我的手。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更加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。神的儿女们，我们要警醒地祷告。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，主曾 呼召他的儿女们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做见证。主啊，我已经听见你的声音，我肯为主而去，我要献上我的自己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这是我的心，我要完全地顺服你，我要完全地献给你。我们下面我们啊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起立，我们带一颗敬畏对主对我们呼召大使命的回应，我们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主。没有声音。是神所喜悦的，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相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，主，怜悯我的手，主，怜悯我的心，我无论何方必定跟随你。哈利路亚。主，再来一日是你临近，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，主，正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我已听见主声音，谁肯为我而去，献上自己为我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手，我的心，我完全相服你，我完全献给你。主，怜悯我的手，主，怜悯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。好，我们下面祷告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手，这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要为你传福音而活，我们要完全的降服于你，我们要全然的献给你。主啊，就求你现在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领受，让我们更加看重天国的价值。 我们才能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，主啊，这是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也求你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，让我们更加在这个末世当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我们要往普天下去，就是传讲你的福音。我们不仅传讲你的福音，我们还要活出你的福音，让众人都看见我们是你的门徒。感谢神，赞美主。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